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科学家们呢，曾做过一个实验，把四只猴子分两组放在两个房间里。第一个房间啊，放着一堆食物在地上，很容易就被猴子们拿到了。而第二个房间呢，却把食物放在不同的高度。几天以后，他们观察，第一个房间的猴子，一个死了，一个伤了。而第二个房间的猴子呢，却活得很好。通过录像，他们看到原来啊，第一个房间的猴子因为食物很容易取得，他们为了能占有更多的食物而争斗，导致死伤。第二个房间的猴子呢，却要彼此合作，站在对方的身上，他们才能取到食物。所以他们只有共同合作，才能共度难关。从这个实验中，人类从猴子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因为贪心，就彼此相争，既损人，也不利己。只有那些互相配合、共同运用智慧的人，才能够在困难中共度难关。不过呢，凯传觉得也挺好笑的。有时因为人的贪欲和罪性，本来应该蛮有智慧的人呢，却还没有猴子们那么聪明呢。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非常感谢海伦老师啊，常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上一次我们特别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就叫愤怒选择轮。其实这个愤怒选择轮呢，是一个小工具啊，也是要我们来亲手制作，而且呢，是我们大家头脑风暴的结晶啊。特别是海伦老师提到，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家里啊，那个门上啊，贴了100多条啊，就是一点一点加上去的这些头脑风暴，意思就是在他们愤怒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出路，而且呢，这些出路是100多条呢，那真的能够帮到他们去缓和自己当时的那种愤怒的情绪。所以呢，海伦老师特别跟我们讲到说，其实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啊，不管大人和孩子，我们都是有出路的。
我还有这么多出路啊，我不是一个被逼上绝路的，可以有选择的，我还是可以活下去的，我是可以离开现在这样的一个愤怒的情况的，我是有救的，我是马上可以恢复能力的。所以这些是给出路的，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因为耶稣说他是我们的道路，他是我们在绝境当中的出路，让我们可以走出去。那所以这个叫做愤怒选择轮。当然选择轮这种形式你可以用在 很多很多方面。你不一定只是在当我情绪失控，当我恼怒的时候，你不一定只是在这方面，还可以什么呢？比如说你制作一个家务活选择轮，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哈，家务活就不需要头脑风暴要列上几百条，不用。你可以列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你孩子正好10岁或者8岁，也可以稍微做一点点。那么你根据孩子年龄的底线，把家中找出一些孩子大人都可以来轮流做的一些家务活啊，比如说这个放洗衣机啊，打扫房间啊，吸尘呢、啊、是不是洗碗呢 啊你让他切菜就不要做了，就什么避免孩子选到了切菜你就不安全哈。所以想一些合适的，比如说给那个草地洒水啊，这些，然后把它都做成一个披萨饼的选择轮，写在每一个披萨片上。然后你们如果有每周比如有一次家庭会议啊，或者说就简单的就是吃完饭那个之后呢，就是说哎我们下一周咱们家再轮一下一周新的这个家务活哈，那我把它已经写在这上面，你可以让孩子写，让他制作，让孩子来制作这个选择轮，他能写字的话哈，就写上都有哪些家务活。然后呢大家就每个家庭成员参与的家庭成员就每个人转自己的选择轮，那转到箭头你选到哪个，那就是你下一周轮到给你来做的家务活，这叫家务活选择轮。选择轮把这种方法也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开发各种选择轮，什么作业选择轮呢、啊、度假选择轮呢、啊、周末去哪个餐馆选择轮呢、啊、是吧，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开发去创新，就很多很多很多。那有一些大家都争论互相意见不一的，没关系，把所有大家不同的意见都写在上面变成选择轮，每个人的观点都有机会成为下一周的选择，一些无关紧要不涉及到一些原则性的一些决定啊，就可以用选择轮的方式，这样呢提高了家中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的共同的参与感，让他们更有价值更有归属，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共同来营造，每个人都参与了决定。还有一个就是解决方案的选择轮，意思就是说遇到一个难题了，遇到难题了，就不是愤怒选择轮了，而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选择轮。比如说就我们说的两个孩子争吵了，吵架了，那么现在这个矛盾家里只有一个 iPad， 那到底两个人都想用的时候谁来用？虽然当时你已经作为家长你已经用了正确的亲子的方法来介入到两个孩子的争吵啊，正确的方法就是你同等对待了，那么当时的吵架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件事总要解决吧，要不然隐患还在，那么就可以在下一次家庭会议上或者两个人孩子都平静的时候，然后可以重新说回这个话题，用选择轮的方式让两个孩子，既然两个孩子都想得到答案，那么你们自己的责任需要找解决方案，所以这个选择轮由你们自己来头脑风暴。当然如果两个孩子年龄比较小，或者说两个孩子刚开始，你刚刚开始带领他们训练关于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概念，那么你可以跟他们一起介入，也就是说两个孩子加上一个家长，三方一起来头脑风暴，在选择轮的每一片上面写下你们认为合理的解决方案。那这一些解决方案的选项最后呢三个人一起来讨论，认为两个孩子双方都认为可以接受的那个选项就可以来尝试使用。那尝试呢也不要说啊就定下这个了吧，那以后这选择轮就不可以用了吗？不是，而每一次当你们定下一个大家都同意来尝试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呢，要给它定一个期限，比如说这个期限还不能太长，因为是 试用版嘛，你要考虑到孩子有可能呢不够成熟，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无效的，很可能效果很差，所以呢这就是我说的你要给孩子机会让他思考并成长，所以一个不怎么聪明不怎么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他俩都同意，但是你一眼就知道这个解决方案很幼稚是起不到作用的，那么我们就直接阻止吗？否定吗？不是的，你跟他们说好啊，既然这个方案你们俩都同意， 就按这个方案我们执行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一次家庭会议的时候再来总结一下，看看这个效果如何。那一个星期之后，然后这星期里面很可能这个实施起来，其实有可能第一天实施，这两个孩子就发现根本不 work 了。那么我要不要让他们马上改变方案，或者接受我强制性给他们一个好的方案呢？不是。智慧和成熟的家长在这个时候就是观看就行了，你就旁观就行了，让他们整整一个星期在这个解决方案里感受到，哦，它真的是无效的，真的是不 work 的，真的不行，多次的意识到这件事是不行的。一个星期之后问他们说，问他们而不是替他们总结说，你看我觉得你们是无效的，不要替他们下结论，而是问他们说，你们认为上周你们两个共同得出的这个解决方案觉得可行吗？如果他们承认不可行，因为他们俩都不执行了嘛，执行了一次发现不 work， 他就不会理这件事儿，肯定就是不可行。好，不可行，那么你再带他们做第二轮的选择轮，继续头脑风暴。这回他们两个，你会发现这一轮新的一轮的解决方案，他们两个就很明显在思考上就会慎重很多了。这就叫成长，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成长。我们有能力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的。
生活是世界。
神剑。相信在生活中，做儿女的为我们家中的老人祝寿是重要的事儿。有一位诗人呢，就是去参加他好朋友的母亲的寿宴，大家就恭请这位诗人啊来写一个祝词。诗人提笔写道：“这个女人不是人。”一言既出，只见老母亲的脸上出现怒色，全家人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接下来诗人又提笔写出：“九天仙女下凡尘。”对中国人的文化来说呀，往往心里所想的和嘴上所表达的截然不同。比如有的妈妈说：“你看看我们家那倒霉孩子，真是不争气。”但接下来呢，就会说：“就差这么0.5分啊，就得了全校的第一名。”这样的说话方式啊，不知道是不是也跟诗人学来的。而西方的文化呢，却不是这样。记得凯传的儿子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呢，参加了他的家长会，老师呢就给我一张学习成绩单。儿子的每门成绩都非常的糟糕，只是刚刚及格。我就立刻开始批评儿子说：“你怎么考得这么差呀？”这时老师睁大他那双蓝眼睛，他的表情啊至今令我难忘。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到他每一个努力，他的每一门功课都已经及格，今后啊他一定会更好。”不知为何，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的儿子还真的改变了，直到今天。我也从而学到了鼓励的语言带给自己和他人生命改变的极大力量。圣经中呢，早就提醒我们语言的重要性了。在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啊，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神的命令，因语言带着改变自己和别人的能力。我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时时地影响着自己和别人。是否所讲的话既造就了自己，又祝福了别人呢？今天就让我们大家都做一个福从口出的人吧。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Thank you. 虽然甜蜜这个词儿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形容食物的味道的，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形容心情，更可以用来形容一首乐曲。现在凯川为您带来的这首甜蜜的音乐也有一个甜蜜的名字，它就叫做《爱的礼赞》。这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在1888年为小提琴和钢琴而创作的一首乐曲。乐曲具有鲜明的小夜曲风格，特别是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恰似情人般缠绵的深情的旋律，在柔和的曲调中添加入一丝幽婉的相思情调。原来这首乐曲是埃尔加在旅行的旅途中完成的，当时他已经与自己心爱的姑娘卡罗琳·爱丽丝订婚了。当回到伦敦的家中，他就把这首表达他深爱和思念的甜甜的曲子当作献给自己心爱之人的爱的订婚礼物。爱丽丝呢，也以自己几年前写的一首叫做《拂晓的风》的诗作为回应。在现今物质世界泛滥的时代啊，仿佛只有高贵的钻戒、豪华的居所、名贵的跑车才能展示爱情，但是却没有想到在一串串的音符中，一行行的诗词里也藏着深深的爱的甜蜜。这样的爱随着表达爱情的那一对情侣，居然也随着岁月时光前行，用甜蜜的音符传递给后世代的人们。爱的表达用什么可以一直流传呢？当然不是能朽坏的物质，而是永存的爱的真情。随着爱的旋律飘荡在历史长河中，如山间的清澈溪水，滋润着那些等待爱的幸福来浇灌的干渴的心灵。人类经历的世世代代，但回想起来，人生的岁月中，甜蜜的时光并不多。就如圣经在诗篇90篇中所描述的，人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如一声叹息。人的一生，仿佛如早上生长的花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人们向往的真爱，却在生命中无法找寻到，甚至人间的爱实在没有长久的。但是诗人更清醒地认识到， 唯有抓住来自真爱的源头，创造主上帝，爱才能够长存。不但我们能够感受到真爱，更能够享受真爱，并且在真爱中直到永恒。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